那个好高兴哈、啊，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样好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一起聚会。那个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贵教会一起参加敬拜、一起聚会了哈、啊。我估计算算看，好像上一次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年了。但是实在很高兴，也很感恩。然后在这边也看到很多老面孔，然后也看到一些我不太熟悉的人。真的愿上帝在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建立，来帮助，来与我们所有的人同在。那我看一看哈，我先把这个打开。OK， 好，那我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上帝的情宣教心。我想我不知道在很多的教会到了十月十一月是教会最稳定的一段时间哈。那因为八月九月那个刚刚放完暑假，然后大家回到学校，回到工作等等，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季节。然后八月九月是大家比较稳定，然后很多的教会的 program 啊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很多教会在这个时候宣教，不管是宣教周、宣教月，我不晓得那个你们今年在这里这段时间有没有？那我记得去年你们的宣教月的时候，是我自己跟另外一位蔡松辉牧师有机会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但是我就觉得不管你们有没有，那今天我自己有感动，我也有这样的心希望跟各位分享一个宣教的信息。但是今天宣教的信息，我是想从上帝他自己对我们所有人的心，他自己那个从心里面发出来对人的那个情来看神自己的宣教。那我今天一方面我要来讲这个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想你们很熟悉的这个欧洲校园事工，那我想也在这个地方，如果有机会在后面有一段时间，我来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些关于欧洲校园事工的目前的近况。所以一开始我会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信息就是上帝的情宣教心，然后接下来后面一半时间比较短，会分享一点欧洲校园事工的事情。你认识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说他是有无限的智慧，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的能力无限，是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在的神。但是另外，我们常常当我们开始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认识到他是一位爱的神。那这位爱是怎么样？我们常常讲，他说上帝这样如此的爱我，所以他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吗？上帝不只是用这个儿子，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舍己证明表现他的爱，他真的是很爱我们，他跟我们有那样的感情哈，那样的情在我们里面。就好像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那个预备所有的东西，然后造这个世界，每造好一个东西他就好高兴好兴奋，哇哦好棒啊、哦、真好，有没有啊？造好了一个东西他就说真好，造好一个东西说好啊啊，然后这所有东西都预备好的时候，他就开始造人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心思，用他的智慧，然后你发觉他当他造人的时候还多了一份深深的感情，是在前面造所有的东西所没有看到的。你在造人的时候，他好像那个预备好，有一点那种兴奋跟紧张哈。对不起，我好像这样的形容神哈。然后那个三位一体的神就在一起说我们要怎么样造一个最好的神哈。他们在预备造这样的人像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孩子。他说：“哎呀，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来造。”然后就照他们的形象造了一个哇哦最好的人，然后他在造这些人，在造人以前还有造人的时候，他就想说我造这个人那么好，我要造他做什么？于是就想得很清楚，说我造这些人我有目的，我有给他使命，要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所造的所有的东西，我要交给他们，而且然后把他们就造好了。造好了以后，我们看到在别的造了别的东西所没有的一件事情，就造好了以后怎么样，就祝福他们，有没有？神就赐福给他们，就祝福他们。 而且孩子在担心说，哇，那他们造好了以后要吃什么？他造了鸟，他没有想说鸟要吃什么；造了地上的野兽，没有跟地上野兽说你要吃这个，你不可以吃那个。然后呢，造好了人以后，就把他摆在那边，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园子里面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对不对？这个果子可以吃，这些结果有核的东西，我通通赐给你。然后上帝还想交代他们说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有没有？就好像看到一个孩子长大，这个孩子跟他讲，哎呦呦，这个是不可以做哈。这个你不懂，但是哎，这个事情你要这样做，所以耶稣就上帝就吩咐他们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都可以做，但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就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所以神就这样的爱他们，看顾他们，保护他们，就是看着他们在那边成长，那还没有他们，那个时候只有亚当一个人。然后看到亚当一个人，上帝就让他去工作，对不对？让他去管理所有东西。然后看他做来做去，做来做去，上帝说：“孤单呐、啊，有没有？有没有孤单？要孤单呐、啊。”然后上帝看说：“那人独居不好，怎么样？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你孩子大了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就在想什么？哎呀，他有男朋友没有？那有女朋友没有？哎呀，我希望他找一个最好的男孩子，我就拼命为他祷告，我祷告了两年，怎么还没有看他有动静啊？对不对？哎呀，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就好像看着这个孩子一样，那个心就在里面，有没有？哦，把这就是把做得好好的，也让他成长，让他去做事，让他学习，然后到了时候还要帮他找一个配偶，啊，上帝就帮他找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配偶。哦，我们看到上帝对人的心，不只是那颗心，不止那个爱，那个对那个人那个深深的情在那里面。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人却做了让神极为失望的事情，极为难过的事情，就是人犯罪。那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风云变色，有没有？卷起了凉风，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就感受到那个神心里面那个深深的被刺痛。被割伤，然后他就在园中行走，然后去寻找人，问人说你在哪里？那他看到那个失落的人，他要让人知道你失落了，我失去了我心里面所爱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当他把人找出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审判。你可以看到他心里面那个伤痛，但是在那边他又执行他的公义，所以他一个一个审判，审判了男人，审判女人，审判了女人，审判那个蛇，他一个一个为他所向他所爱的这样的人审判。审判完了以后，那个要执行审判，他就必须要把他们赶出家里面，对不对？那家是那个伊甸园，要赶出家里面。他们必须要离开，他们不能再留在那边。但是要离开以前，他心里面那孩子要行远路了。那个我们也知道，我们送我们女儿出去出去读书，送我们女儿后来出去工作，我们就会帮他想，他要带这个要带那个。那上帝把亚当夏娃送出去以前，然后还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那个中国人讲那个临行密密缝啊，那种感觉。对，唯恐迟迟归，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背错，那种感觉就在那边，就帮上帝在帮他的孩子做衣服啊，就是那种母亲的那种心就在那边，然后最后就把他们送出门。但是神的心一直在他们身上，期盼他们有一天回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到这个充满感情、充满爱、充满神，这位神，他做一件事情，接下来整个的圣经记载的，他是要人回家，他要邀请这些人回家。所以我们说宣教是什么？宣教从这个意义来讲，就是邀请，要想办法找，把这些人找回家。什么人？就是我们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把我们找回家。那今天我要从那个罗马书来看。那个上帝，这位主，这位上帝是一个有情的上帝，是一位寻找的上帝，是一位宣教的上帝。罗马书我们看到的那个讲到很深的神学哈，对，整个罗马书讲完了以后，特别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完了以后，我们 基本上面我们的那个系统神学就讲完了，对不对哈？也不能说讲完，就最重要的那个救恩论就好像差不多是讲完了。然后我们就说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什么？讲到神的主权啊等等。但是第十一章是很特别的，第九章讲的好像神的是那种主权，说我拣选了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第十章很特别，好像看到上帝的那个 soft 另外的一面。啊，所以让我们现在就来读那个罗马书第十章，那跟第九章那种，你去读第九章跟第十章那种 taste 那种 flavor 是很不一样的一段。那好，我们就来从第十章，我们看到这位宣教的神他怎么样来呼召，怎么样预备，怎么样邀请这些人回家，好不好？好，那个因为比较长，我来读好不好？好，我来读，你慢慢听，慢慢看，然后一边思想哈。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是保罗说的。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很有意思哈，讲说那个摩西说，人要出于行律，人要行律法就可以活着。那怎么突然又跑到说，哎，那个耶稣呢？怎么要上到天上去找耶稣，到地里去找耶稣？这是怎么回事？好，等一下我们要讲。接下来讲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传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最后一段说，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我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好，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好，我们把圣经打开了，我们读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愿你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教导我们，一方面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主啊，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从这段经文看到你自己那个拯救，你自己爱，你自己那个宣教的心。主啊，我们就愿你不只是将我们的眼睛打开，将我们的心打开。主，让我们的心接上你的心，让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讲什么？这段经文讲说，神的心就是要人得救，就是要人回家。保罗在这里说，第一节，你看这一章圣经一共21节，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是保罗的那个宣教的心，保罗的那个心。保罗说：“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哇，那个保罗说我全心全意，我所期望的，你们不是看我到处在外邦传福音吗？向希腊人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向罗马人传福音，你们以为我忘了吗？我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但是我心里面，我满心所求的，向神要的，我心里愿的，是要你们得救，你们以色列人得救。然后那个最后一节怎么样把这整章这二十一节那个结尾是神自己说了，他说至于以色列人啊，神把那个手张开对他们说，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你们这些悖逆顶嘴的百姓，你看我，我伸着手，我整天来呼召，我要你们回头。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痛哈，这个开始，这个结束，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是什么。这段经文是上帝借着保罗，而且他自己向百姓呼吁说：“你们回头吧，你们回来吧。”但是这段经文要处理三个障碍，就是以色列人，我相信也是我们要面对要回家三个障碍。那个回有人。人好像觉得前面有障碍，我回不了家，不管是怎么样。那上帝的心是什么？要让人回家，所以上帝就要让保罗，让这些使徒，让这些先知，要看到好像有那些障碍在，因为他要把障碍拿掉，所以人可以回家。懂我意思？所以这里我们要处理三个障碍。那所以上帝要保罗在这边做的事情，是帮助以色列人把这个障碍扫除了，所以他们好回家。那我们来看这个三个障碍。这个三个障碍在罗马书第十章写着什么？第一个障碍是什么？第一个障碍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写的。第一个障碍他讲到的是，前面我讲了，保罗希望以色列人得救，但是他有障碍。第一个障碍是他不认识神的义。第三节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个障碍，不认识神的义，不以至于不服神的意思，什么意思？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然后自己觉得什么是义，所以自己就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立自己的义，所以就不服神的义了。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些犹太人有自己许多的骄傲，他们想要靠自己的方法，然后成就自己觉得可以成就的事情。人的骄傲是自己，人的骄傲是靠自己，到了一个地步，人觉得我靠自己就可以得救，人觉得难道我不够好吗？然后人觉得难道我当人觉得可以用自己的时候，人想到的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跟神交换，用自己的好行为去换神的认同。你知道这个不只是犹太人他们自以为义他们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问题。那个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不是挺好的吗？我比那些你们所谓的基督徒还好，难道我就一定要信你们这位上帝的吗？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他说世界上宗教那么多，有那么多那个好的方法，那有那么多好的哲学，那有那么多好的思想，为什么我一定要信耶稣基督？但是这是一个很大很基本的问题。那个问题，那个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是，实际上人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的方法，自己觉得好来得救。因为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要去找上帝。那上帝要说，你怎么样，你才能回家，对不对？那个，我要进一个大学。进大学不是我觉得我可以进大学就可以进大学，而是这个大学说你合不合我的规格，你合不合我的资格，你可以回来。那上帝怎么样把这个障碍拿掉？上帝就很清楚的讲，说其实你以为你自己的方法，对犹太人来讲是律法，你以为你的方法是律法，但是我告诉你，那个不是律法，那是基督。
而整个律法，如果你认识律法的话，你就知道整个的律法总结在哪里，总结在你自己不能得救，然后你是犯了罪了，犯了律法了，你是没有路可以走。但是那个总结不但是总结告诉你没有路可以走，还引导你另外一条路，那条路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上帝说很清楚，在旧约的时候讲了一大堆律法，他们以为行律法就可以，但是上帝到了新约拿掉了第一个障碍，他说什么？那个不是靠那一套律法，律法整个的那套系统是靠自己得救，靠自己行为得救，然后靠自己觉得可以好可以得救，但是不是，但是上帝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律法，是耶稣基督。告诉犹太人，犹太人知道他有终极，然后人必须面对终极的问题啊。但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我们的终极如果用我们的方法，我们的终极是一个否定，人不能好到可以自救，人不但是不能好到可以自救，人是败坏的，不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不可以用自己的意义，那任何的方法都是死路。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神给了那个终极的答案，终极答案就是耶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这个是基督教跟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常常我跟一些年轻学生谈，他说基督教，我们世界上那么多宗教，对不对？有这个有那个，然后我自己也挺好的啊。为什么我一定要信基督教？那我常常觉得跟他讲说，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所有其他的基督教是用人的方法，所有宗教是用人的方法，只有基督教是人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只能靠救赎，不能靠自己。那这个是基督教最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神的办法，把其他所有的路都废掉，只开一条路，这条路是救恩信心之路。然后上帝把第一个障碍拿掉了，所有的方法拿掉了，不是有条条大道通罗马，不是有自己我觉得可以的方法，所有的方法拿掉了，告诉你只有一条路。第一个障碍扫除了，不是靠律法，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靠你自己想象的方法，不是靠其他你人可以找到的方法，只有一个讲清楚，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是行为的总结，因为律法跟行为不能得救，那只有靠信耶稣基督可以得救。好，第一个障碍拿去了，好，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障碍，然后马上这些犹太人就讲了，说可是摩西写着说人行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问题是你现在告诉我耶稣要救我，但是律法我看得见啊，条文写得很清楚，我就好好做就是了，可是耶稣在哪里呢？对不对？耶稣，你们说耶稣不是钉十字架那个死了吗？难道我要下到地上去把耶稣找上来吗？或者你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了吗？难道我要信耶稣，我要上天上去把耶稣去找耶稣吗？或者把耶稣找下来吗？这个太困难了吧，对不对？我看不见，我听不见，我不知道，那我怎么可以去信他呢？那跟律法比较起来，你说律法不好行，但是至少我知道，我看到，我还能去做啊。所以第二个障碍，第二个困难是耶稣怎么救我？这个太困难了吧。那我们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好像是在我们前面有大山，说哦是你说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OK 啊，但是信耶稣不容易啊，好像在有大山，对犹太人来讲，说那个大山是我看不到，我是不是要上天下地把耶稣找来？那我们那个大山，有的大山是在头脑里的大山，有的人说我怎么知道有上帝呢？我怎么相信有？我怎么知道有天堂呢？那我为什么要信一位这位上帝？而这位上帝允许世界不公平，允许世界上有许多苦难的这位上帝呢？啊，这位上帝通不过我的理智，我怎么去信他呢？ 有许多这个头脑上的大山，不只有许多头脑上的大山，还有一些行为上的大山。他说你们那个基督徒挺好的，但是我信基督教的话，那个我就得常常聚会啊，我觉得我实在没有时间聚会，那我还得要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我还得要做这个做那个，我还要遵守你们圣经上很多的规定啊，实在太困难了吧。哇，这个你有我相信你有没有碰过？我相信你大概碰过有这样的困难，这样的障碍，就是好像好，就算耶稣基督是好的，但是我怎么可以找到耶稣？我怎么耶稣可以怎么救我？哎，第二个障碍怎么除去？然后第二个障碍，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不是。不需要你完全想通，你是不可能想通，上帝那么大，你是不可能想通的。你不需要你去又回到那个你要做什么好行为，然后要去参加聚会，你要去达到神的标准，你才可以得救。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整个的信仰怎么样？就在你的口里，在你心里，离你不远的。怎么样？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可以得救了。说没有那么困难的。啊，这里讲的不是那种很 easy 的福音，我什么代价都不付啊什么的，不是的。但是这里讲的是什么？那个福音其实不是在你一看到我就很难我去认识上帝、认识耶稣。那个福音是什么？那个福音其实不是那么困难的。那个福音只是我心里要接受，只是我口里要承认，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就可以得救。那个就在，所以就在我口里，在我心里，不需要上天下地，那个障碍不是那么大的。所以耶稣已经成就了那个福音了，那我们自己接受就可以。那个接受是在我的口里，在我的心里。所以第二个障碍是什么？是神要我们回家，他自己把那个障碍除去。我们不再需要去做那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接受、相信，把我们自己的信心摆在神面前。还有第三个障碍，第三个障碍说 OK 好，说不是靠我的方法，不是靠世界那些方法，是靠耶稣基督。好，你也告诉我耶稣基督，我只要相信他就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所有我该做的事情都已经为我做好了。但是问题是啊，你有没有听过说很多人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啊？那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人就没有办法信主，没有办法信主的人就没有办法得救，对不对？所以那个逻辑是什么？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么传道呢？所以就有一个这个信不信的链就出来了。什么信不信的链？他说我知道，如果我要信，我必须要向他祷告，要求告他。但是呢，如果我没有办法信的话，我怎么求告他？我的话，我没有办法信，我怎么求告他？好，那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没有听见，我怎么信？那如果没有人来传道，我怎么听见？啊，最重要的还是上帝，你有没有差遣人来向我们传福音，向我的家人传福音，向那些没有听过的人传福音，那他们听见了没有？所以这个很多人就说 OK， 那我有机会听到福音，那我的父母亲在家里面怎么有没有办法听到福音？那孔子能不能得救？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哇，这个是问题啊，是不是问题？那他们没有听到。啊，神怎么样把这个障碍拿掉？神怎么样把这个障碍拿掉？其实在这边，我们如果看到这段经文，神说那个关键不在于听见福音。OK， 如果你看第十五节，他说：“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问题在什么？问题我们先还不讨论有没有听到福音，问题你真正的问题不是你听不听到福音，而是你有没有听从福音。第十六节我再说一遍哈，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听从福音的重点是听还是从？是从啊，对不对？问题是从不从，问题是你听了以后你愿不愿意接受，问题你听了以后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求告，愿不愿意信，愿不愿意求告。那他们说的那个人的借口是我没有办法听见，神的问说是你听见了你没有从。但是即便如此，神怎么说？神说，说其实你说这个是障碍吗？我把这个障碍已经给你拿去了。有没有人传？他说有人传，但是传以前神要差遣，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经文他说，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意思是什么？他们到处跑到处传啊。为什么？他已经跑遍了各地，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有没有人传？当然有人传。为什么？那有人传证明什么？我有没有差遣？我有没有呼召？神已经差遣，神已经呼召，然后这些人已经在跑，已经在传，所以他们有传。然后他这里说，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达到地极。而且不但他们有传，而且他们不但传给你以色列人、犹太人，连外邦人他们都传到了。不管是他们跑去外邦传道，保罗就说像我一样，还有很多人他们向犹太人传道，顺便那些外邦人也听到了，有没有？那些坏外邦人听到，结果没有想到，我努力向你们犹太人传，你们不信，那些顺便听到的外邦人通通信了。所以有摩西，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意思就是外邦人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所以上帝不但用正面的呼召向他们传，还怎么样？还用旁边的激将法，说你看看那些人，原来你们看不起的，你们说的是外邦人，那些不为子民的人，现在他们都信了，你们怎么样？你们没有理由说你们没有听到，没有理由说没有人传。这是第三个障碍，神把它拿去。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好，那回到我们这里，那上帝的心是要把这些障碍拿去。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不但他自己指明那唯一的道路在哪里，不但他自己指明说那些要做的事情我已经替你们做了，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而且你们有机会听到了。那有一在这里前面两件事情我们不能做，但是到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参与，就是神呼召了，神差遣了，那有人可以去，而且有人正在去。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回应，对我们的问题来讲，是被差遣了，我们去不去的问题。那感谢主，神亲自差遣传福音的人，许多人去了，那这些人就是被差遣的宣教士。那耶稣是差遣那个第一个宣教士，上帝是差遣宣教士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自己报福音传喜信，其他的那些人继续报福音传喜信。下面有一位宣教士做了一首歌，讲到一个宣教士的心声，讲到几位宣教士他们传福音他们的感觉。那我就要放这首诗歌给大家听，好不好？这个是那个欧洲校园事工蔡松辉牧师所做的我想请上面帮我们放出来，好不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一个宣教士的故事。
这一个陌生的地方， 仿佛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鞋子、说话、吃饭、穿衣裳，还有预料不到的新鲜状况。回到这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曾有个感动来自天上，看见流离失所的谜样和那在永恒里有分的荣光。聊这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放下了所爱和梦想，其实未知充满在胸膛，没有人能阻止他定义前往。要到这一个陌生的地方，他需跨越层层的屏障，人们说他你真够胆量，谁知他心里是平静还是慌张。就在这地方，他努力靠住了坚强，生活是与狂风和巨浪，却总是一次一次的找力量。就在这地方，从未放弃心中的意向，万水千山把阻碍分享，唯愿生命成为黑暗中的光芒。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是八般武艺都用上，时有挫折也有时被欣赏，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成长。住在这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常怀念远方的家乡，熟悉的声音和可爱的脸庞，在每个祈祷和泪水之中回荡。就在这地方，他努力靠住了坚强，生活是与狂风和巨浪，却总是一次一次得着力量。哦哦哦，他从未放弃心中的意向，万水千山把阻碍分享，唯愿生命成为黑暗中的光芒。多年以后，在这个地方，他乡终究依然是他乡。我问他未来将去向何方，他说放心吧，祝回领航。
之所以很多人他们可以听到这个福音，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说，不管到哪里，我靠主坚强，上帝叫我去哪里，我就去。保罗问这些人说，这些人问保罗说，我没有听见。保罗说，我没有借口，没有听见，因为有人要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有的时候神差我们人要去，有的时候神差我们钱要去，那至少神差我们祷告要去，因为这是神的心。而不只是如此，对不起，我按错了地方。OK， 不只是如此，这段经文的最后是这样结束的，他说：“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伸手。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我就看到好像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那个父亲在圣经上记载，那个父亲在门口整天等这个孩子。但是我们的上帝，他不是那个只在门口等孩子的那位上帝， 他自己冲出去，他到处去寻找这样的他的孩子，甚至那些人他不愿意去归向神，他说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然后他整天伸手呼召那个向他悖逆顶嘴的百姓，这是一个父亲的心，这是一个父亲宣教的心。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可以参与的一点点，就是我们刚才看了所有的上帝一个一个障碍的扫除，为的是让人回到家里面去。那我们可以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唯一我们可以参与的一点点是当上帝呼召的时候，那些人说 OK 我愿意去，然后上帝的祝福要借着他，借着这些愿意去的人临到许多的人身上。所以说他们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教会，这是老话，人可以去。等一下我们要为陈长老夫妇来祷告，因为他们要去。除了人可以去以外，我们的钱可以去，我们的祷告可以去。下面我要花一点点时间，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报告一下欧洲校园事工的近况，因为欧洲校园事工跟你们有很特别的关系，是你们在座你们的几位长老，两位长老跟长老的师母开始的。那这个欧洲校园事工，我要用几个新的几个新字。欧洲校园事工现在下一步范长老夫妇退休了，然后校培长老他也离开我们了，那但是他们留下来的事工却继续，而且留下来的事工继续在扩展。这是下一步往前走。以前这个是就是他们几位长老他们在做，他们在经营，神就让他们铺开。但是过去这一年那个事工增加进步的很快很大，那现在有四位全职的传道人，两位半职的传道人在这个事工里面。那对这个整个的事工是有很多新的开展，所以对事工里面所有的同工是新的学习。对我自己来讲，那我自己这段时间在这个事工里面也有许多新的学习。那今年初的时候成为总干事，那对我来讲那个角色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行政这样的工作。那我以前一直是一个牧师，关怀传福音做门徒培训，所以当我自己承担这样的角色的时候，我有许多的思考，我在想说我该做什么。然后看到这个事工在我接总干事以前，这个事工在去年就突然整个事工有很大的开展，多了很多的传道人，然后那个整个的经费的压力突然变得很大。那我在想神把那么多的人还有那么大的责任给了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应该做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帮助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应该怎么样才能前进。那我用了这两个图片，第一个图片是什么？是攀岩，对不对？那攀岩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好像年纪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哈，差不多快60岁了，上帝要开始重新学新的 tricks。那个他们说老狗学不了新的 tricks 哈，那好像我要学新的 tricks， 就在那攀岩。这个是暑假的时候我去攀岩哈，那两个人不是我，是另外两个弟兄，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被逼着要攀岩。就我就真的去攀岩了，跟那些年轻的，上面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在那边攀岩。就我，你知道我攀了没有？我攀了。你猜我攀上去了没有？我攀上去了。那但是我攀的时候很紧张，可是如果你注意看，或者你没有注意就不太容易看到的是，其实有一根绳子吊在上面。那后来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这个机构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大的工作要做。我自己没有经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好像在攀岩，在往上走，我也不晓得上不去上不去，知道吧？这个，但是我突然想到了，可是上面有一条绳子吊着，至少我不会摔死啊，那就往上走呗。 那另外一个图画就是我在暑假的时候，对不起，今年秋天的时候，不久以前，我们带着学生去赏枫，赏枫以后，我们在一个餐馆里吃饭，然后他们就中餐馆，他们就玩一个那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说你要，结果我抽到了以后，我要大冒险，大冒险是什么？说你要做 waiter 哈，去三个桌子帮人家倒茶水。哦，我很幸运，我来了美国以后，很多人做过 waiter， 我没有做过 waiter。就这次被我抽到了，居然去做 waiter， 我就拿了那个茶水，我就去一个一道茶水，他们就帮我照了一张照片。我就想到，那个这个欧洲校园事工，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服事。啊，我觉得我自己学习做总干事，我从学习服事开始，啊，帮人倒水开始，因为我做不了太多的事情。那欧洲校园事工有那么大的合场，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来服侍众教会，我们来也来服侍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呼召在北美有许多像你们这样有许多有经验的人，我们学习来做仆人，去服侍那些没有经验但是需要被服侍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新的学习，怎么样把我们自己我不要说摆下来，说的好像自己其实很不怎么样，很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来学习吧。然后在欧洲校园事工，我们现在有新的工人，有四对全职的工人，然后两对那个半职的工人，包括我们自己。啊，这个是我们的照片。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些工人？有年纪比较大的，包括像我自己，包括张路加牧师，在事工上很有经验的，但是他们要转换角色，他们转换他们的居住，转换他们服侍的场地，转换他们服侍的对象，帮助他们怎么样适应环境。那还有很年轻的30多岁40出头的这些传道人家人，还有他们的孩子。那我们这些事工，我们里面我们怎么样照顾他们的需要，然后又帮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恩赐及角色，然后并且在他们的服侍的环境里面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也能成长，我们的宣教士也能成长。这是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挑战，而且要帮助在那个宣教工厂里面的那些团契，那些弟兄姐妹也来接纳，来跟这些传道人同工，因为这些传道人有的时候年纪不比他们大多少，而且呢过去没有传道人，所以他们向来我们说是年轻人当家，向来他们当家惯了，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来个传道人要管他们了，或者传道人有他们的想法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当家惯了，但现在要学习怎么样，这些年轻人要谦卑的，年轻人比较不容易学，把他们这个教会他们团契的这个带领的权交给这些传道人。所以新的工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要去做，而且还有新的挑战。那我们愿意从帮这个团契转型进入教会，我们希望在欧洲我们能够服侍，那我们也希望从欧洲这里能够出工人。还有很多另外的挑战，就是财务的挑战，压力很大。然后过去这一年我也不知道怎么过的，可是我昨天晚上在一个弟兄姐妹在一对夫妇家我们分享，我说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担忧，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不晓得欧洲校园事工我们的钱过得了过不了今年。但是我大概在2个星期以前，我打电话给我们的财务，我说你告诉我，你实在的告诉我，说今年到年底我们怎么样？然后他说张牧师你等一等，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说张牧师我告诉你，我保守的估计我们今年可以过。我说 OK， 那个第一年可以过，第二年就可以过了。那个什么，他们说什么？头过身体就过，对不对？那第一年这是一个 big jump， 感谢主。但是他说大概 barely make it。OK， 我说感谢主，我不知道为什么哈，神有恩典。所以那个财务的挑战，宣传的挑战，这是一个很小的机构，福音机构，所以今年我们要做很多的宣传。然后另外我们讲到的是成长成熟，包括宣教士的成熟、团契的成长、职的成长、量的增加，对我们来讲都是挑战。为什么？如果我们宣教士他如果就是一个小的团契，他没有太多的事情做，你知道吗？他也会觉得 bored， 对，他觉得那个池塘太小。那我们很多的宣教士是非常有恩赐的。 然后不止如此，还有新的疆界。我们现在一直还是在德国，但是有其他不同的国家，像在波兰、在英国、在挪威，他们有兴趣跟我们用合作，我们就要想用什么方式合作，不同的方式来合作，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施工的方法。还有其他的族裔，我们中国人向来，我们当我们讲宣教的时候，常常我们想到的就是中国人，只是跟我不一样的中国人，在不一样地方的中国人。但是当我们看神宣教的心的时候，神看到的是全世界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人。那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很棒，我们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德国，不是有很多的难民吗？他们在开始参与难民的事工，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可以教他们讲一点英文，讲一点德语，去可以去发放一点东西到一些教会里面去跟他们帮忙。而且我们有人，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去做短宣，他们做短宣不是回到中国去做短宣哈，我不是说回中国做短宣不好哈，他们大概也没有那个能力回中国去做培训，但是他们到埃及去做短宣，向穆斯林的传福音。哦，我就突然看到，原来我们的疆界不只是地理的疆界，原来也是我们头脑上面的疆界，我们的眼界，还有我们对不同文化的那个疆界，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挑战，新的学习，新的工人，财务、宣传、成长、成熟，以及新的疆界，各样的挑战。各位弟兄姐妹，请为我们祷告，为欧洲校园施工祷告。那最后我要结束的时候，我再放一首诗歌，还是那个蔡松辉牧师一个多星期以前做的一首诗歌。他这样讲，他说几个月前写代祷信的时候，想起远方关心支持着我们的教会和肢体，包括你们，仿佛可以听见熟悉的声音在耳边问候，你还好吗？写着写着就写出这一首诗歌，在此特别献给这些年来一直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我们要对你说声谢谢你，有你真好。正如歌词所述，多亏有你一直在背后把我撑着，难怪心中的火从来不熄灭啊！我们再来听这首诗歌啊，然后我们要结束。
在忙些什么？日子过得很充实吧？你还好吗？孩子们都大了吧？我们一起种的花，直到现在还开着吗？这些年来，背负着使命浪迹天涯，许多改变是从来没想过的呀。挑战虽大，却没有把我的信心击垮，可见主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啊。你还好吗？今天又想起你啦，胖了还是瘦了呢？我的约定没忘记吧？宣教的路走起来，有高山也有低洼，心情有起有落，也是正常的吧。多亏有你一直在背后把我撑着，难怪心 中的火从来不熄灭啊。你还好吗？何时再相遇啊？唱不出的那些话，留到见面时跟你说。你心中的那些话，等到见面时听你说。
感谢主，也谢谢你们教会，过去那么久一直支持欧洲校园事工，是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的，那你们继续在支持，那我也用这首诗歌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许多宣教士的支持，对许多事工的支持，那我再讲，这是神的心，你们可以做不少的事情，好不好？那接下来我晓得陈长老啊，金融长老，那个跟玉英姐妹和师母要马上要到欧洲去，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为他们来祷告，好，可不可以请两位长老，金融长老跟玉英姐妹，我可不可以？他原来讲说我们要有两位长老来为他们祷告，我们请那个师母也来好不好？那个就是长老夫人也来。因为是他们两位嘛，我们就一起好不好？我们师母也来哈，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来，好，我们来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跟敬拜，主，我们把你自己的心就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自己那个等候呼召自己去邀请人回家的那样的心。主要更重要的，你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参与你邀请人回家的行列。主，我们谢谢你，主，你使用这个教会在许多的地方做了许多的事情。主啊，你今天继续在差遣，继续在使用，在本地 local 或者在远方。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带领金融长老跟他的妻子玉英姐妹，他们回应的呼召要花一段的时间去那边服侍那些有需要要被服侍的人。主，我们真不看我们自己比他们好多少，比他们强多少。主，我们只看到在我们的身上有你许多的恩典。主，我们就谢谢你，我们同心合意，全教会一起来差遣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姐妹到那边去服侍你，去服侍那边的弟兄姐妹。主啊，愿意你在他们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馨香的印记，所以在那边的人可以因着他们的服侍更认识你，更看到你自己的爱。主啊，他们的榜样也激励更多的人出来爱你，出来传福音，出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愿他们带着你的形象，带着你的馨香，也带着你自己的工作，保守他们的平安，保守他们身体的健康，主啊，保守他们服侍的果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